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希伯来书的内容，希伯来书五章五到六节，永恒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那么在昨天第五章一开始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向我们阐明了一个新的概念是那么实际上从第四章的最后他就开始已经在讲这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至高的大祭司。在第五章一开始呢，他也向我们表明了在某些方面呢，他和旧约的大祭司是一样的因为他也是从百姓当中出来的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呢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呢当我们受到试探引诱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心里边的所思所想的但同时呢，这位大祭司他也是远远的超越旧约的。大祭司，因为旧约的大祭司还要为他自己的罪来赎罪，而我们这位永恒的至高的大祭司他是没有罪的，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为所有的罪人赎了一切的罪，而且呢，这样的尊荣，这样的尊荣荣耀并不是他自己取的，而是被神所招的。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继续向我们来表明，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至高的大祭司，要远远的超越旧约的祭司。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出了希伯来书作者要表明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耶稣他远远的比旧约大祭司要尊贵。那么，对于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们而言对于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说他们对于这个被神所召的旧约的祭司的职分，他们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也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内容，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实际上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位父亲称基督是我的儿子，很明显这是神在称呼他的，神在称呼将来那位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救主为他的儿子。那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将来的那一位救主基督耶稣，他要远远的超越任何一位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因为唯有他才被神称为是他的儿子。同样呢，在这个诗篇第二篇里边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二篇其他经文神也是耶和华神也阐明了他的儿子作为弥赛亚的这样的尊贵的职分，还有他的权柄。那么，对于很多人就是对于很多信徒所关注的到底基督的这样的权柄那么到底是谁给他这样的权柄呢？他的授权人是谁呢？可能当时处于这个受压迫的、受逼迫的环境之下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有一个疑问，或者说他们受试探，想要回到这个犹太教里边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试探就是。那耶稣基督他的权威权柄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所以当看到第五节的时候当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们，当他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到底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他的尊荣、荣耀是从哪来的？是天父是他亲自的差派，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第五节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呢使用了一个更强烈的词，叫荣耀，而并不是尊贵他使用了荣耀这个词，因为基督的祭司，基督他的祭司的职分，要远远的超越一切，超越旧约的祭司，唯有他配得这个词儿，荣耀，因为这是形容神的这个词。我们还要注意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四节，耶稣也曾经指出他自己的荣耀是从哪来的，当时呢。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四节里边，耶稣向当时的犹太人指明，他是如何获得这样的荣耀的。他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很明显呢，基督这样一位更加超越的、更加优越的大祭司他所担任的荣耀的这个职分是由神所派的。那么随后呢， 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继续引用诗篇第110篇的内容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啊，那就是这个基督的大祭司的职分是神所派的，是神所派的因为在诗篇的110篇的第四节里边，这也是大卫所作的诗歌里边，神借着大卫呢，对于将来这位弥赛亚啊来说话，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首先，“永远为祭司”这几个词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么在旧约时代呢，亚伦和他的后代啊，被神呼召来就任这样的一个职分啊。那么但是呢，他们也是。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死去啊，离开这个世界啊。但是呢，都是当他们离世的时候，这个他们的职分就结束了。但是呢，耶稣基督这位超越这位优越的超越旧约一切祭司的大祭司呢，他是永远的啊，永远担当神所分派给他的这样一个职分，永远为祭司。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词儿啊，就是说。神也表示他的儿子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是什么意思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呢是圣经当中一个神秘的人物啊，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三次。他这个名字在圣经里边只出现过三次啊。在创世纪的14章18到20节里边麦基洗德曾经短暂的出现。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当当这个亚伯拉罕把罗德以及他们一家人营救回来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他出来迎接并且祝福营救罗德回来的这个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呢这个麦基洗德被称为撒冷王和至高神的祭司同时出现了他的两个头衔，是撒冷王和至高神的祭司。那么然后呢，在诗篇的114篇就是诗篇110篇第四节里边，大卫也是简要的提到他的名字那么也是靠着神的启示呢，大卫看到实际上麦基洗德虽然他在圣经里边并不是一个主要人物，或者说提的很少，但是呢他看到这个麦基洗德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职分，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就像创世纪里边14章。麦基洗德被称为撒冷王和至高神的祭司一样的他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那么然后在希伯来书这里呢，这也是第三次出现麦基洗德这个人物那么在后面的经文里我们还会继续的来看到在明天的灵修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继续提到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物但是呢，在这里他就是要来表明将来那位大祭司就是要和麦基洗德一样是君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既然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在这里表明了基督这样一位永恒的至高的荣耀大祭司的优越性，那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还想要回归犹太教吗？他们还想要回去追随他们旧约的那些生命有限的自己也有罪的那样的人类的大祭司吗？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在他们面前，这里有一位更尊贵的大祭司，而且他是被立到永远的。他的祭司的职分远远的超过亚伦的职分，而且呢，他也是既有君王的权柄，也有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祭司献祭的职分，他是把他自己献为赎罪祭，他做君王的权利，他掌管天上地下一切，为了教会的缘故等等。我们看到他就像亚伯拉罕时代的麦基洗德。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引起我们注目的一段话，就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的这段经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前面曾经简略的提到过，因为前面也曾经引用过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话呢？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特别是我今日生你，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一个位格对第二个位置说，第二个位格说我今日生你。首先，我们呢应当把这里的话，把这些话和耶稣受洗以及登山变相所说的那些话 联系起来，因为无论是耶稣受洗的场合，还是登山变相的场合呢，我们都曾经记得天父在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圣经也是非常清晰的、无误的教导，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他并不是像很多宗派像很多异端所说的或者说像很多其他的宗教所说的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一个这个有优秀道德的一个老师等等很明显他并不是教导一个新的宗教的老师，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很多这个在历史上在很多书籍上这个世界上的书籍关于耶稣的描述常常把他描述成他创建了基督教等等他是一个创建教导新宗教的老师，并不是这样，他并不是一个如此平凡的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今日生你我们看到这是圣父与圣子之间永恒的关系，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你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异端等等有一些像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一些教派他们说呢，耶稣永远也不能等同于父神因为呢圣父的年龄永远要比圣子大你看这里说了嘛，我今日生你那这不就说明了吗？这个真神的第一个位格比第二个位格要大要老圣父的年龄比圣子大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永远的神实际上我们常常以这样的人类的理性来去理解圣经当中的话语这实际上是用人类有限的眼光来看待三一真神。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今日生你，这个词呢，它所描绘的是一种永恒的关系，而不是人类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经验的我们常常说，哎呀，你看谁谁谁这个生了一个孩子你看什么的这是人类的经验。但是呢，圣经当中，当永恒的真神说我今日生你的时候，描绘的是一段永恒的关系所以说这是一种关系。我们三一的真神呢，他是充满爱的，永恒的爱的神。在永恒之中，圣父喜悦圣子，在永恒之中，圣子也爱圣父子也是满怀喜悦的接受了他的角色，那就是时候到了，他顺从天父的旨意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我们的救主。那么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三位一体真神的另外一个位格，就是圣灵圣灵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爱的三角关系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学会有课的弟兄姐妹知道三位一体，它是一位真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在这个我们人类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三角形的关系里边，三一真神他计划了这个世界的创造，也孕育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伟大的拯救计划。当这个查理斯牧师在写这段灵修的时候呢，他是在尼泊尔，他说在尼泊尔的这个清早的时刻，我的心智、我的头脑仍然不能很好的理解我们拥有的是多么奇妙的上帝和救主。我们这有限的大脑能让我们理解上帝永恒的特质吗？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三一的真神、父子、圣灵主啊，你为那些信靠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目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智所无法想象的。主啊，感谢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揭示你。主啊，还有很多主啊是你没有向我们显明的。有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理性去揣测，甚至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是吧？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永远凭着信心来接受圣经当中你并没有完全向我们揭示的凭着信心来相信，是吧？求你从你那求你把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借着你的话语传给我，赐给我去让我凭着信心来去接受圣经当中主啊，与我在生活当中所看见矛盾的事情主啊，让我相信圣经所向我揭示的，而不并不是凭着我人类的经验。主啊，感谢你，请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